我看到你们今年好像是你们贵教会的40周年，去年也是我们的神学院的40周年，就是1975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成立这个中国神学研究院。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学生大概有110位，然后我们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大概120位是从中国大陆内地过来我们的神学院念一个密集课程的。过去几年我作为中神的副院长，我主要的工作都是到内地跟那边的一些我们的校友也好，那边的神学院有一些的联系，所以你可以听到我的普通话是就是这几年才学得比较好一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经文，讲到一个故事。你可以说这个事实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故事。这个最近我在内地的一个网页上面看到几样的一个图片。实际上这个是看到一个小学生，他帮一个阿姨，那个阿姨拉着这个垃圾桶，然后他帮他打扫。这个小孩子他是重庆小学一个曼州区的一个电报路小学的2年级的学生。这个照片上了这个网页之后，就有记者去访问他，问他：“哎，那天早上你为什么会帮阿姨打扫呢？”他只能说。他说：“那天我是在上学的路途当中，有一位环卫阿姨是提着两个绿色桶，因为她双手没有空拿雨伞，我怕她淋湿了就会生病，所以我走过去，就帮阿姨打伞。然后记者问他：你要上学吗？你要本来就要赶时间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说：“因为帮助别人，我自己快乐，也让别人也可以快乐。”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喜欢听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哎呀，这样懂事做这样的事情。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这里记载。另外一个你可以说也是非常温馨的一个故事。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将它分成3段。第一段是17章的1到2节，然后第二段是3到9，然后是10到11。这个是马可福音里边一个写作的一种的风格。就是我们说是一个三文字的一种的结构，前面去讲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要计谋要杀耶稣，然后10到11节就讲犹大，你可以说就配合了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心里边他们想做的事情，突出的是中间这一段马可福音里边都是用这一种的方式。你可以说强调中间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前面第一段就是说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要杀耶稣，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是因为在这个是逾越节的时候，大概在耶路撒冷，有多了大概25万的朝圣的人，这一些人当中有一些是拥戴耶稣的我们也记得当他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在喊着说何塞拿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有一些人有一个误会，以为这一般人就是那一些后来要。看着说要杀耶稣、钉他十字架的那一帮人，但实际上不是。这一般大概是哪一些从外面 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一般的可能是加利利人，因为他们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已经认识耶稣，看要钉他十字架的是耶路撒冷本城的人，所以是两半不同的人。这里说在他们不你可以说是当他们要想要杀耶稣的时候，第二节说当节的日子不可以恐怕百姓生乱，因为如果有一般人他是祭祀耶稣的，在这个耶路撒冷如果发生动乱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罗马他们就会派兵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因为要平乱嘛，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公元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就是因为要平乱，所以带领罗马兵攻占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将整个耶路撒冷毁坏。所以对那个时候的一些的祭司长跟文士来说，他们要抓耶稣，他们也要非常的小心。你也可以说是非常辣手的一件事情。11节就讲犹大出现了。犹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因为他们需要这帮祭司长，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内鬼，然后犹大他就是哪一个他们需要的人。犹大可以告诉他们在那一个时候在那一个地方就是人最少的，然后做成生乱的机会是最少的哪一种情况里边去抓耶稣，所以他们需要的人去献呢就是犹大。但是犹大为什么要怎样做呢？我们都有奇怪，有一些人说是因为他要怎样做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要透过压力给耶稣压力，然后让耶稣他可以这个揭竿起义因为可能有压力底下耶稣就会发挥他的潜能但是我想不是反而是我想是犹大是第一个在门徒当中第一个发现耶稣根本就没有这一个的意图要推翻罗马的政权扶清以色列他们因为这个都是门徒也好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好，他们对弥赛亚的一种的期盼，希望他可以兴起然后推翻罗马的统治。犹大大概是第一个意识到耶稣大概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大概那个应该是最好的时候起义的时候，为什么？有最多的人在圣殿的哪一个环境里边，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他说让我们一起起来推翻罗马帝国，那应该是最好的时候，但耶稣没有这样做。所以犹大大概是在12个门徒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他知道耶稣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图，然后他会想哎呀，如果耶稣他不是这样做，我们跟了他3年多岂不是白费了吗？他大概要离开耶稣了，但是要离开耶稣的时候，他跟了耶稣3年，他觉得耶稣有的钱也不多，因为他是管钱的嘛。然后他如果要回家回家乡，也不能什么钱都没有嘛，你要回中国去你还是要带一些钱回去嘛不然的话他们说你跟了那个拉比3年你拿到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个不好看啊所以他也想如果他跟这个祭司长说你们在那个地方可以抓耶稣，那最少他可以拿到一点钱吧这个也，但是我想他从来都没有想到原来祭司长跟文士们他们是哪样的狠毒，他们要杀耶稣，我想这个是犹大没有想象到的他根本没有想象 原来给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是要定耶稣十字架。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很后悔，然后自杀。当犹大，你可以说在不知不觉之间送耶稣到死地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是为耶稣的死做预备，当然方式很不同。犹大出去，也就是说犹大出去，然后当然说他是跟祭司长说怎么样去抓耶稣，他在预备叫耶稣死。但是这里讲的一个小女子，她是预备，但是她的预备是为将来临到耶稣身上的一件事，就是为他的死亡也是做预备。这个小女子要告耶稣，根据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记载，这个是马大跟拉撒路的妹妹玛利亚。这个也是路加福音第九章里边讲的那个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的那一个玛利亚。这里说她有一瓶极贵的真拿大香膏，真的意思不是说平常很容易买到假的东西，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是纯正的意思。她有一瓶纯正的拿大香膏。拿大是一种的印度的一种的植物，是用来做那个香料的。然后这一瓶香膏呢是封在一个石的瓶里边，这个是一个 alabaster， 就是奢华大理的一个玉瓶。这些香膏就放在这个玉瓶里边，然后就一般来说就用蜡封了那个口，因为呢那个香气会走嘛，而且如果不封口的话就很容易就变坏的。这里说这一瓶纯正的拿到香膏，它是可以卖30多两的银子。他们这个香膏通常在哪个时候用呢？我们就要在一些比较隆重的一些情况里面采用，可以用在这个婚礼，帮你可以说那个生娘子就需要这样的香膏。另外一个就是用来安葬的时候所用的，因为这个犹大帝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炎非常热的，所以他们那个尸体是很容易就会变坏，所以就用这一些香膏，那就不会那个臭味不会能容易就发出来。这里说的30多两的银子，这大概就是300多的银钱，大概是当时的一年的工资。犹大他出卖耶稣的时候是30个银钱，就是大概是4个月到半年的当时的人的工资，所以这里是一年的工资，所以还是挺贵的。但是这个小女子从那里可以有这样多钱可以买这样的香膏呢？很多人说因为当时的女孩子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济的能力，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应该是他们家传的东西，应该是这个小女子呢她留给她自己用的，可能是在结婚的时候用，或者是说她百年归老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用的。你可以说相对于犹大那个铜臭，这个香膏当然是非常香。她要打开的时候要破这个肉瓶，原因是非常简单，因为你看几样的瓶，你不将那个瓶那个怎么说那个井将它弄破的话，根本不可能将里边的香膏倒出来的，所以它一定要破这个肉瓶。 当然，这个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个肉屏在我们中间打开了啊，你破了，然后那个香味就会流出来啊，这个我们可以闻到哪一种芬芳的、香性的哪一种香气。这个香气大概可以盖过这个姚大的哪一种的铜臭吧。但是当我们凑到闻到这一种香气之间，我们也可以凑到一点的，我说这个是一点的烧焦的味道，就是这里说的门徒向那个女人生气啊，生气就是我们广东说罗美啊，就是烧焦的味道。而经文里边说当中的他们心中不高兴啊，第四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而且这个字不是在这里第一次用的啊，之前也这样曾经这样描述这个门徒，就是他们要进到耶路撒冷之前，雅各跟约翰他们曾经跟耶稣请求，耶稣说当你得着荣耀的时候，让我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当然其他的门徒就是用这个去说，他们很不高兴，很不喜悦。为什么？也很简单，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我坐在哪儿？所以其他十个门徒他们说你能坐了左边右边了，那我们的位置是什么啊？他们因为他们还是在想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要在当边做王了，那一个当然一个就坐一个正是他的坐城上，然后另外一个是右城上，那他们都是做了高官了。那其他的门徒就说你们做了高官，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没有了我们的位置嘛，所以他们就非常不喜悦。但是来到这一件事情，这个小女子也不是要跟他们争地位，那他们发什么脾气呢？这里他们就给理由，他就说这一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的银子，周济穷人。就是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一些这个瓶子的香膏，如果你去卖的，当时是逾越节，都是一个你可以说是周济穷人的一个节期啊。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一段时间来周济那一些贫穷的人的，所以他说你卖了。可以用这些钱可以帮助贫穷的人，所以这里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就是说你好像我们说这笑银子啊，你大概你是你的你根本就是真笨啊，这个不懂理财啊，那个拿了这些钱都可以用来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就高了耶稣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啊！你应该用你的计算一下吧啊！所以在侍奉里边，我们都必须要问侍奉有哪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做呢？有哪一些东西是不值得我们去做呢？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衡量去计算呢？用可以帮助多少人或者说我们要计算一下那个成本效益啊，这个我们基本的社会都要怎样做的嘛，你投资了怎样多钱进去啊，你应该有回报嘛，你投资了你放进去的你的回报有多少呢啊，有多少人信主呢啊，我们都喜欢怎样计算。犹大的问题也是觉得我花了3年跟着耶稣，那我什么都没有，那个不行，哇，最少要拿一点东西回去。但是这个小女子将这个珍贵的纯正的香膏抹在耶稣的头上面，有什么效益呢？有，她可以香，哇，香一天够没？够了吧？那这个效益大吗？ 你可以说都是非常短暂的东西，所以我从来都不买古龙水这样的东西的，好，太浪费了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开会，要决定要不要用这个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面，大概我可能会投反对票的。你呢？你会投一个怎么样的票？女子她的勇气可嘉。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怎样的考虑过说，其他人会怎么样评价她呢？但这里她没有因为其他人想象其他人会怎么样去评价她，阻拦了她的行动。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她，你听到其他的门徒有怎样对你的评价，你可以说这些冷眼冷语，那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想象一下你在哪个场景那个情况里边，你有什么的感觉？你感觉到非常尴尬吗？或者说哎呀这个非常的委屈啊，你会感觉到哎呀我做了一些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要怎样的批评我？是不是有想哭的感觉？在侍奉里边，有没有一些时候，你都有怎样的感觉？我做了一些什么，要招来怎样别人的批评呢？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做的东西是应该做的，我们会坚持下去吗？还好，因为耶稣他为这个玛利亚这个女人说话。你看这一段基本上我们说你会可以从一个对称的一种的结构来看它。这个红色的这一段就是耶稣讲的，所以这一段经文最长的就是耶稣对这个女人的评价不是门徒。因为耶稣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他怎样的评价这个女的所做的事情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说这个女人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是时合的时候，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机会了。机会是会过去的。可以 expire 的过了期之后就不会回来也可以说耶稣死的时候没有人在帮他高墓，只有这一次，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时间了。第二方面他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他尽了他的力量而做的，尽力而为的。第三方面他说这个女人她告摇是预示了耶稣的安葬，这个妇人接受了耶稣在不久的将来要死的这一件事实原来不但是犹大聪明，原来这个女的她听她在耶稣的旁边听她讲的话，好像路加福音第九章说的，他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他坐在耶稣的旁边听他讲，可能他是最早的一个门徒，女的门徒接受了耶稣，他上耶路撒冷是要死在那里。那我们可能要问这个小女子她为什么要告耶稣呢？你想象一下，这个是一年的工资。你如果你有一年的工资，你要你用在一件事情上面，你会选择用在那一样的事情上面呢？可能如果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可能就说我去旅行，现在都是 很多年轻人他做工啊，然后就有一些钱，那就到全世界去旅行。如果你要有很重要的事情，好像要结婚，当然哎呀，我有些钱，一年的工资当然也要储下来的时候就要安排这个结婚啊，或者要有小孩子啊，那你要预备一些钱啊，预备最好的让这个小孩子可以在这个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底下可以出生，或者说如果你有你爱的人他患病啊，你一年工资当然没问题啊，你愿意花你所有的钱在你的爱的你所爱的人的身上面，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你知道吗？医生不能告诉你这个你是不是值得花这些钱在这一个你爱的人身上面只有你可以说值不值得。政府也不能告诉你，因为他只是一个可能他患的病只是他们的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个统计而已他不能告诉你值不值得，只有你可以说值不值得将这一些钱花在这个人的身上面一定是这个女人她感觉到耶稣是非常值得，她用一年的工资用这个香膏膏在她的身上面，耶稣是配得她将这宝贵的东西放在她的身上面，大概她对耶稣的这一份的爱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绝对不是说救济穷人不重要或者说不需要反而这里耶稣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应该是一心一意的尽心尽力的坐在耶稣的身上面，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讲的，就是当我们这样子一些的关注放在一个你们当中的小的弟兄的身上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面。这里是说任何的侍奉最重要的那个能力的来源是什么，就是这一件事情是我为耶稣放上去的，也好像保罗所说的作为仆人的他当他侍奉的时候他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个小女子她认为应该做的事他就顶着所有的压力别人的压力一力去承担，他没有计算也没有计较，因为他认为这个为主做的事是值得。我叫这个做神圣的浪漫，或者说是神圣的浪费 Holy Wasting，所做的事最终不是用大跟少去衡量，也不是从效果的角度去衡量，也不是可以跟其他任何其他的侍奉做比拼，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谁来做的？一切尽心为我耶稣所做的一切从心里边出来要做的事，尽所有的能力去做的服事，不论是大是少，都是耶稣他所赞赏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别人给我们很多 like， 你知道有些人在 Facebook 里边放了一些东西，看到那个 like 不够会情绪低落的嘛，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多 like， 我们只需要的是一个够了。这里的女人她得到的就是耶稣这一个 like。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这个女人她所做的你可以说是最贴近耶稣的心的一个行动当所有的门徒他们都就不知所谓的在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女人她告耶稣， 这个对耶稣来说，你可以说就好像一股的清泉，叫耶稣他的心里边喜悦。因为这个女人她相信耶稣所讲的话。这个事情让我们最难明白的不是上面讲的那一些，最难明白的是这里耶稣最后的那个评价，第九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马可连这个女人她的名字是什么都没有讲。我们说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知道这个是玛利亚，但是马可福音里面实际上没有说这个女人是谁，好像她的名字是什么完全不重要。你也可以说这里不是说我们到每一个地方要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要传扬这一个女人，不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那我们就问他做的是什么我今天来分享这一个故事，就是因为耶稣这样吩咐所以我也讲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一件事情重要性在哪？ Why？ 我们为什么我们到任何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讲这件事情呢？我在神学里面是教新约的所以当然我们就找很多注释去看一下我想我最少看了十本八本的这样的注释书，但是没有一本书给我的答案是我感觉到是满意的。我记得我在预备这一个信息的时候，哪一天是礼拜六，所以我想不通就走在神学院的外面，然后在我的办公室的外面是有一个走廊，然后我在那边踱步，我想不通。我问上帝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传讲这一件事情。然后我感觉到我真的还是不明白，反正我知道我不明白的是什么。我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将他最好的最宝贵的将他的尊荣跟生命愿意为我们牺牲献上，为愿意为我们这一些不完全的人他为我们的生命献上为祭，他将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我们哪一个配得他这样的礼物呢？我们哪一部分值得他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呢？你跟我都知道我们一点都不配得。你可以说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耶稣他的爱的告白，是神圣的浪漫。你知道很多人都不接受这一份礼物，耶稣是为了我们承受这个死亡，是他的顾忌。这个顾忌是怎么样来的呢？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耶稣他在门徒的你可以说一片的反对的心当中，他步上这个十字架，就是为我们这一些不配得的人将他最好的最宝贵的生命为我们交奠。 这一份爱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就是这一份爱要激动我们去爱他，同样愿意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他献上。在2006年第七届的华府会华人福音会议上面那个时候在澳门举行，那个时候戴孝正牧师他分享他的祖父戴德生牧师他的一些的观点我们说戴德生牧师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在短短的大概100年里边将福音，因为为什么称为内地会呢？因为他们不但是在沿岸的那个一带传福音，他们去到云南去到新疆这一带的地方传福音然后我们都非常熟识的就是戴德生牧师的一句的话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寄取，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却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非常熟悉戴牧师所讲的这一段的话。但是戴孝正牧师提醒我们，他说他的祖父还没有说完，下面的还有一句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下面的一句是什么？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危险太多吗？唯独基督，你愿意为这个爱你的主献上多少呢？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都是一些不配的人，但是你就是那一位爱我们，愿意将你最宝贵的生命为我们交奠的那一位。主，我们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同样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卑微的生命献上给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